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糗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糗嗨嗨。一般人呢，一想到中年妇女啊，脑袋瓜里面最先浮现的轮廓一定是脸圆圆、身体胖胖、烫个卷卷头，然后穿着围巾、手上拿个锅铲，这种很老派的样子，因为儿童绘本里面也都是这样画的哦。虽然呢，我们整个社会一直在进步，很多既定的印象还有框架也一直被打破，但是会有这种联想呢，似乎一部分跟传统妇女扮演的角色，还有对身材的模样脱不了关系。But 当了妇女又当了妈妈以后，我们就一定要变成大婶吗？会不会变成大婶？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关卡非常的关键，就是生小孩。生小孩对于女人的身材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小孩生出来了，为什么我十几公斤还在身上都不会生出来呢？可以再剖腹拿出来一次吗？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请专业的妇产科医师来回答。我们今天请最会照顾孕妇身心灵的巫医师来跟我们聊这题哟。欢迎巫医师。
大家好，刚刚就想要花妈哎、欸。
对啊，就是这样啊。所有的欧巴桑，不管绘本啊、卡通啊，或者是一些剧里面，他们就会觉得只要是妈妈，你就是长得。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烫卷发吗？
为什么？
因为产后真的很容易落发，烫发才会看起来头发比较多。
哦，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怀孕到中后期都喜欢把头发剪短
哦，对啊，因为比较好洗啊，
要洗头很麻烦嘛，
对啊，
然后而且大家都会警告你说到时候喂奶或照顾小孩长头发很麻烦，
对
，baby 会一直抓你的头发，
对，
所以你产后真的有剪头短头发吗？
我没有哎、欸，因为我就是
你都是像少女一样长直发，
对，
然后黑的长直发，
对我一直都，但是我还真的掉发掉蛮多的
哦，对，可是最后会长回来，
对对对，有长回来、嗯，我后来就是全部整个额头就是发际这边全部长出来，然后就很有一阵子头发超炸的
哦，
因为就全部都是新的头发、嗯，
那其实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毛囊是休止期，产后是补掉。
啊，什么叫补掉？
就是毛囊有生长期跟休止期，嗯、然后到了怀孕，因为荷尔蒙的时候是生长期，嗯、所以理论上怀孕的时候你其实少掉，
嗯、
然后产后会补掉、嗯，因为是进入休止期。然后如果你这时候你有喂母奶，然后你的铁质跟蛋白质补充不够的话，
嗯、
你的落发就会增加。哎、欸，我觉得落发很可怕、欸，哎，
很可怕啊，很可怕。那时候就是洗头的时候，就一把一把全部都是头发，而且尤其我是长头发，
更容易掉。
那个、而且长头发，你看你同样长头发掉十根，跟你短头发掉十根，
那个量的视觉差，
对，哎、欸，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对，视觉震撼啊，干嘛你最近掉发、哦？
我一直都有在掉发，我以前头发真的超多，然后现在就是在掉，然后我就很担心，就有问皮肤科医师，皮肤科医师说一天要掉过超过100根，
对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谁会去数啊？然后他就跟你说，他就跟我说，因为你头发很长，所以其实你的一根、
看起来量就很大，
对，没有不用、啊、那么紧张。
是啊，现在大家可以摸这些头发，
真的，
真的。哎、欸，但是，因为我们这一集啊，
不是要讲头发，
对，我们不是要讲头发，我们是要讲身材。身材，因为很多人都会用生小孩当一个分界点嘛，就是很多人就会说，生小孩以前我都是少女身材呢，生小孩之后我才会变成大婶身材，觉得就是。身材的变化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我觉得好像生小孩是一个分水岭。
其实我以前刚当妇产科医师，还没有钻研孕妇运动或者营养学的时候、
嗯，
我也会这样认为、
嗯，
因为这个东西在以前的医学系是不会教的嘛，
对，
因为这个跟健康跟疾病无关，
对，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给我自己的督促都会说我没有要生小孩，所以我不能就是没有借口，啊、我没有借口身材走样，会，不然我现在当然事隔多年对这件事很理解，以及看过很多人其实生完还是马上给回到以前的样子，就知道、嗯、有时候生小孩只是一个借口，
还是因为生小孩大部分都发生在进入中年的时候，
也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一个、嗯、一个当然是一个借口，再来就是说、嗯、我觉得很常常是因为生完之后大家就没有时间好好把自己照顾好，
嗯哼，
就变成说，哎、欸，我都在先处理小孩的吃喝，
对，對然后自己都没有时间照顾自己
了，最后在胡乱的吃
啊、
所以其实你看，光是这个觉察这件事，你就可以扭转，比如你自己先吃饱、
嗯，
自己先享受这一顿午餐，嗯、再来喂奶、嗯、或再来照顾小孩、
嗯，
你就不会因为觉得压力太大，刚刚很阿杂，然后乱吃
哦。
你看，光是这个顺序改变就有差，可是这个以前不会有人告诉你啊，
对。對
对 对, 对，以前就是说啊，当妈胖是正常的、啊，都当妈了还那么爱漂亮干嘛？是不是以前都会讲？
对
对,
对,
对, 对，这句
以前就是觉得
当妈还那么漂亮，想勾引谁啊？
我想勾引很多人啊。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样啊，就是赋予一个女性她就是
框架，
对，她就给你框架框起来，你当妈妈了你就是这样。
然后或是再加一句我最气的一句就是什
么
反正你老公也没嫌你有没有听过这句
话？但是我嫌他、啊
反正你老公也没嫌你，你干嘛在意身材？可是上一代的女生的上一代女生常常被这样说、欸。
可是我们又不是要为了
老公为了谁，
为了被谁被老公赞美而被谁赞美，然后才来做我们的样子、啊。
对，而且我觉得这都双标，因为如果你真的婚姻不顺利或老公外遇，就说啊，谁叫你生完小孩变黄脸婆、
啊？
有没有？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对，
就是这个主导权跟话语权完全不在女性身上。
对，好可怜呐、啊，我们。哎，那所以像那个一般孕妇，会不会很多人去找你的时候，他们会很担心这一点？
其实会，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看到体重一直往上增加的时候，心里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嗯，
因为可能他这辈子从来体重没有破过五字头，就是他会一定，可能他会经历。
我在那边傻笑。
我国小毕业就五十几公斤。
五字头不是很容易吗？
可是以前都会有一个很可怕的说法，什么女生不能超过五字头啊？
神经病！我觉得那是因为台湾对于女生的标准非常的变态，好不好？
是，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数字，然后再加上每次产检都要量体重，
而且就会觉得女生就是要跟竹竿一样瘦，那样才最好看。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很变态的审美观。
而且我觉得产检的时候，因为每次都要量体重，
嗯，
就会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体重会说增加太多，你一方面是一个形象，再来说你也会担心小孩太大，那增加太少、
okay、
又会有人指责你说
怕小孩太小，
他小孩太小，或者说你
都不吃一下，小孩都没有营养，
你要
当
妈还减肥，对，就是你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嗯、然后以至于有一些女性她很甚至压力大到她不想给她先生看到体重，她在那个病例都会特技哦，说体重不能给先生看，其实我看到会觉得蛮心疼的、
啊、为什么
不知道，不是说我们女生的体重是秘密，以前年轻都有这个说法
哦、oh, 好可怜哦。
对，可是我觉得這樣，然后而且我觉得一到怀孕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因为男生太喜欢 judge 女生了、
对，
就是如果那个男生他是一个对于所有的体重都不会发表意见的人，女生怎么会去 care 这些事情？
对，没错，
因为很多男生就说啊，什么你五十公斤怎么那么胖，可以细啦，
对啊
但是因为男生会有这种表现，所以女生才会说啊、哦，我的体重不要被看到，不然我会被笑，或者我
会被
骂或什么的
啊。甚至有一些，我跟你讲，有些比较老派的医师也会说什么胖一点没关系，胖但胖太多老公会不爱你哦。
哎，干说什么东西、啊、
就是会用一些就是好像看似开玩笑，可是其实都很多歧视，
而且全部都在给孕妇压力啊。
对，但是说实在的、嗯、当然我们不能说哦体重没关系，增加太多无所谓、嗯、可是我觉得讲这件事的核心的价值应该是健康、
嗯、
然后你怎么样告诉大家说孕期本来就会增加、嗯、因为孕期的时候 身体的荷尔蒙成长激素是增加的、
嗯、
所以本来脂肪就比较容易累积、
嗯、
那这时候也比较容易肚子饿。
Oh,
对，因为他的血糖低血糖的反应会比较明显，那确实你现在就需要比较多的热量去养一个新生命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建立，就是说一个女性在怀孕的过程中增加10到15公斤是正常的、
嗯嗯、
并不是因为她不自律或懒散、
嗯、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那、嗯、再来就是说体重的增加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你就有些人就是吃不胖，或是有些人 孕吐，有些孕吐很厉害、欸
就是、
你怀孕的时候吐吗？
我没有孕吐，但是我从很早就胃食道逆流很严重、
哦、
所以其实我前面的体重增加很少。
对，
因为我一吃进下去我
就
不舒服，
就吐，然后就会有人指责你说、嗯，你这样小孩怎么大之类的？
还好，就是还好。
可能是不是你在美国怀孕所以好一点？
我两边跑来跑去，他们想指责我的时候，我就跑去另外一边。
蜜月期一过就跑了。
对，我两边就跑来跑去，没有人可以指责到我。哎、欸，可是你其实我到最后，我记得我最后一个月，我其实不太量体重、欸。哎，我就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不太喜欢一直去看数字，我觉得一切都是以穿衣服跟看起来为，对，我都是用体感。
哦，
所以我后来你问我整个怀孕增加几公斤，其实我不知道、欸。
所以美国产检没有在每次量？
有啊，但是我不太看、
哦、我懂
而且美国产检不像台湾这么多、欸
哦、对啊对对
对，
你讲到重点。
我刚去的时候我很不习惯，因为每次在台湾产检他一定要照超音波，一定要什么，然后可是在美国没有，他就到诊间，然后他就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他摸一摸，然后就这样 OK， 我就说嗯什么
可后来你不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吗？
对，就是他们不太会一直去仰赖说哦，你每次都要看一下小孩或什么什么，其实就是医生就是用一个最大致的方
向。其实我觉得这会养成一个大致民族小致就是集体的文化，就是、
嗯
欸、我们就知道怀孕大部分是正常的、
嗯、
那偶尔才是有些特殊高危险的族群，不用每个人都每次把这个怀孕这件事医疗化。
对，而且 而且其实美国的医生他们有一个重点是他不太会一直去讲你的体重。
哦，对啊对啊，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 care。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你真的极端的肥胖，胖三四十公斤，血糖高，那不健康。可是我觉得台湾变得偶尔会觉得有点病态，就是差个几公斤就会一直被医师念，有些人他被医师念到哭。欸，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吧，你自己医师你也不看你医师这个什么身材。
对啊
对啊，我觉得根本没这么严重。而且我这边要破一个迷思，就是妈妈体重增加跟胎儿大小不一定有关。大家想一下，怀孕胖十到十五公斤，可是胎儿大概就三公斤上下嘛。这个东西差距这么大，你不会因为哦，今天我胖二十公斤，小孩就五公斤啊，不可能。所以其实重点还是遗传以及子宫胎盘的功能，子宫的血流。对，并不是你吃了什么。其实这也很好想嘛，你如果就像有些人吃东西会胖脸，有些人胖胸部，有些人胖大腿，这还是跟体质有一点的有一点关系。所以不用说过度的把妈妈的体重增加跟胎儿做连结。
OK， 大家知道了吗？欸，但我怀疑我听众有多少人在怀孕。没有，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怀孕的经验。啊，
欸，可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虽然我相信你的听友大部分都生完也离婚了，但是有时候他过去的心结，比如说他以前被指责说哦，就是你吃太少，所以小孩才出生没有三千，他搞不好听我们这一集就整个释怀了。
对对对，
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其实我女儿生出来也好小，她才 3% 欸。哦，她非常小，她在我肚子里面就很小。
可是她现在不是也是长蛮高的，腿那么长？
没没，那时候我会拍照。我们都是以角度取胜。他在童年里面还是算比较小的，但是无所谓啦，我不 care 这个，反正就健康就好。
你讲很好啊，每个班上都会有高的跟矮的，你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很高？
对啊，
巨人吗？
而且并不一定要小孩又大又胖才叫做好，好不好？
本来就是。
对啊，我觉得很多是因为，
可是在肚子里大家就有这个观念，
对，就会从传统来说，你就会觉得你的小孩就是要胖，就是要大才是好。那你为什么不觉得我们妈妈要胖要大才好呢？奇怪了，
胸部要大。
对啊，奇怪了。那我们在养这个孙子孙女的时候，我们又大又胖，为什么就不好呢？然后还会被长辈嫌，就莫名其妙啊，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好，我们决定回。
所以其实生完小孩，生小孩是一个分水岭，没错，因为身份转变，但是不表示就瘦不下来，或就一定得是那个身形。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分多少照顾自己的时间。
对，没错，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孕期都有去运动啊，都自己做吃的啊，可是生完就变成，我还是做副食品，可是我自己就乱吃，因为觉得好像就是一直照顾别人，因为我觉得人的能量就是100分嘛，你如果分很多时间照顾新生命，你就会忘记照顾自己，
没错，
那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有时候不管是情绪或是吃进去的东西，或是没有时间运动，你确实身材就容易走样嘛。
那如果孕期增加的那个体重数量是低的话，他应该是生完就比较容易减吧？
当然啦，
啊，对不对？
你再去这个问题，很像投期款存比较多，就可以买比较大的房子一样
啊。不一定啊，小学数学我也可以买小房子啊，然后我贷款比较少啊，不是吗？
重点就是你会理财嘛，所以其实也一样道理。如果你在怀孕的时候建立好健康饮食的概念，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教嘛，以前也是自己摸索，以前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台湾的饮食淀粉都太多了，然后应该手摇饮的热量很高。然后是我一心情不好就吃什么，然后我都忽略这些热量计算。你在怀孕的时候刚好你有比较多的心力在健康意识上，你就可以检视一下你的三餐啊，原来蛋白质太少，蔬菜太少啊，或是你孕期之后开始觉得哦，好像要增加活动量，不然没有体力生小孩。你在孕期的时候把这些观念这套理论建立好，你产后当然瘦身比较容易啊。
那产后有那个吗？减肥黄金期
吗？你自己觉得呢？我都很喜欢反问。
我自己觉得我的，
你就以自己生命经验，
我的产后的生活完全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对，
所以我生完以后，
你还照顾一个废物。
对啊，就是我先照顾24小时，照顾新生儿，
你要照顾一个宝贝，要照顾一个废物。
对，就别人家的宝贝，然后他也想要当我的宝贝。你问我吗？我自己觉得我
答错没关系，干嘛那么紧张？
不是、啊，这不是答错，因为我跟你说，我生完以后坐月子的时候，是我妈妈来美国帮我做，然后那时候她煮的东西就比较健康，所以其实我做完月子我就先瘦十公斤，那一整个月我就先瘦了十公斤，然后但是呢，我后来就是体重其实一直都我不太量体重啊，所以可是我的身形我觉得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到我女儿，
因为那时候压力比较大，
对，而且
那时候 压力很大，
而且我完全都是在照顾小孩、嗯、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就像你刚刚一开头说的，就是我只要有时间，一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我就开始看剧，疯狂吃零食。
你喜欢什么零食？
我什么零食都吃就是洋芋片啊什么
的、欸、我很喜欢跟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我很喜欢跟美人你吃饭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胃口，食欲没有，但是我们就真的很爱吃，你知道吗？
屁啦，你是爱喝吧？
我也就哎，点这好不好？你有时候点着你跟别人朋友，哎，我吃不下，就觉得哦，好扫兴。
好，好点，好点。对，我一直都这样。所以其实我到我的人生体重高峰，当然是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
对，
我
那时候也是离婚高峰，
超级大神。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整个心态就是没关系啦，反正我就是妈妈了啊，然后
我对不对，
反正
我
就随便穿就好了，而且前夫反正也不让我穿一些比较 好看或性感的衣服。
我觉得那时候是不是也变得比较没自信？
没有没自信，只是我的整个
注意力不在，
对，我就变得很随性，而且我就甚至觉得反正就这样啊，头发反正也乱七八糟也没关系啊，然后我也不化妆出门也没关系啊，就是反正衣服随便穿也没关系啊，反正我就妈妈、啊、这样。嗯，然后就超糟糕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有时候拿那个以前的大神，哎，我给你看过吗？因为我有给那个咪咪蠢蠢看过，他们都整个吓傻。
我觉得
什么？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你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有点心酸？嗯、就是那时候压力很大吧。
那时候压力超大、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腹背受敌啊，
对啊对啊，我就是要讲
就是你腹背受敌
两头烧，
对，腹背受敌，你全心全意就是那小孩，你完全一丁
点，然后后面还有人在扯你后腿，
对，然后完全一丁点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嗯、然后脸又很肿，然后身体也很肿，然后穿着乱七八糟，然后连打扮都懒，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再绕回来讲，其实、嗯、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所谓黄金期。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嗯、是因为产后半年在正常生理机制下、嗯，体型会改变比较多。嗯、啊，怀孕的时候因为松弛素会让骨盆啊、什么膝盖的关节比较松弛，所以大家会觉得垮垮的。
对、
嗯。然后再来就是说，产后半年其实很多关除了荷尔蒙会归位之外，这半年大部分人会喂母奶。
对。
那大部分是全母奶嘛？大部分、
啊、有一说是说喂母奶不会胖。
对，应该是说母奶、嗯、不能这样讲，应该要把它讲清楚、嗯、喂母奶一天平均会消耗500卡的热量。
哦，所以500卡很多，要
做爱做
很多耶、欸、
要跑步跑10公里了
对啊，
没有做爱你可以零卡路里啊，你知道
你说枕头公主，哎、欸，我笑也是会累好不好我也要投入，也要
演戏。我以为你放录音机没有，你都不、
啊、
你都是 real
对啊，我们实境秀、欸、
实境秀连开头你连开头都不放录音
的，我都很卖力的在叫耶、欸，这样做起来爽、啊、
假叫还是真叫？
真叫真 叫
所以说不是说喂母奶不会胖、嗯、是喂母奶会消耗500卡，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吃超多你还是会胖啊，很多人还是错误，因为比如说、哦、我母奶一直没有，我吃很多、啊、其实不用，你喂母奶不用刻意吃很多、嗯、为什么呢？因为你大家不会好奇为什么怀孕吃累积10到15公斤在身上，可是小孩才3公斤、嗯、剩余的脂肪要干嘛？其实就是人体累积起来要给你喂母奶消耗热量的、哦、因为他怕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吃不到足够的食物、嗯、因为他的身体的设定还是在原始非洲、
哦、OK、嗯、所以他就是机制就是这样，
机制就是这样，很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对啊，很厉害，
就女性的身体真的很厉害，
很强耶、欸、
就他都帮你想好了、嗯、但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或是饮食太多诱惑，就让你打破这个平衡、嗯、所以这个半年你有在喂母奶消耗比较多，所以本来这个时间点你身形改变就是最巨大的、嗯、而不是所谓的黄金期、嗯、不是说哦，你错过这段时间你没有买什么特别的产品，没有怎样、嗯、没有把月子做好你就瘦不下来，
或是你如果没有加强运动的话你就错失了什么什么，
没有错失，随、嗯嗯、时都可以。
对啊，我觉得运动是一个随时都可以的，
就是只是你的，我觉得是整体的状态，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力气，有没有能量去做这件事情。嗯
哼哼，那我问你哦，是不是如果妈妈生越多胎，她是不是就越难恢复身材？因为我自己就生一胎，然后但是如果我有生两胎的朋友、嗯、他们就会说哦，生完第一胎还好，生完第二胎肚子真的好垮。
对，就是因为你东西被撑两次啊。哦，就是还是要讲科学，不能骗大家去生第二胎、嗯、就是你整个在怀孕第二次的时候、嗯、你的肚皮腹直肌跟骨盆底肌都是又再被撑一次。嗯，对，所以你当然会觉得哎、欸，第二胎肚子大的比较快，
对，
下坠感比较明显，
但是也生的比较快
啊。对 要自然生嘛。
对对对，
剖腹的话
就没差，
剖腹的话没差，对，嗯，但是剖腹 不鼓励大家每个人都去剖腹，剖腹的话第二胎会比较痛，因为子宫收缩会比较强。
哎，嗯，你讲到剖腹，你知道美国是不让人家，
对对对，
美国是
不让你随便就剖腹，
不让，对，不能像台湾算日子说 我要剖腹产或什么什么，嗯，美国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他一定会让你吃到全餐才让你去剖腹。
他当然因为是一个工位的角度，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嗯，但是不能把这套整个移植在台湾，嗯，因为台湾对过去对于孕妇怀孕的观念都觉得要养胎啊躺着啊，嗯嗯，都没有运动啊都没有活动啊，
所以他可能会没有力气自己
生，确实，而且对身体会没有信心，嗯，你想怀孕的时候大家叫你不要跑不要跳脚不要太开不要蹲小孩会掉出来，嗯，但是生产的时候却要你摆出这个姿势哦，就很
而且要你一直出力，但是你整个孕期你都没有在出力，
对，你也不敢出力，嗯，你也变得不会出力了，嗯，跟美国那个情境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推说，嗯，哦，台湾的人都不能去剖腹产，嗯，你首先是要把孕妇变得更健康更有
力气，没有，首先阿公阿嬷都不同意，哦，我那个时间已经算好了，哦，你现在跟我说不可以剖腹，
对所以就
很多，我觉得很多啦，就是风土民情不一样，
对，不一样，嗯，那我们的身形相对也比较娇小啊，嗯嗯嗯，平均来说是这样，所以也不能说美国那样都是对的，
欸，所以人家说屁股大那个这个会生这是正确的，对不对？
其实是正确，没有要看哪一种是扁呢，嗯，还是宽呢还是圆呢，哦，就其实不一定，
因为它其实就是跟你骨盆相关，
对，骨盆就是产道嘛，嗯，你通道越大 越容易出来啊，嗯，那其实要靠内诊的经验，嗯，可是内诊又要等到，你要看他头卡下来的位置有没有卡正，嗯，就这个就是变说有时候要当场才会知道，嗯哼，对，那因为所以就是说不是说生不出来就是妈妈做错或身材不对，嗯，因为生产是两个人的事嘛，妇产科就算不算第三个人我不知道，哦，但是就是妈妈跟 baby 的事情嘛，啊 baby 如果头是歪的，嗯，是脸朝下面是脸贴着不是头没有卡到正确位置，嗯，或是生产的时候心跳不稳定啊，嗯，变只能剖腹，就不是这妈妈的问题，
对啊，
所以生产确实有很多未知数是因为另外一个人我们没办法掌控，
对OK， 我觉得光是生产这种东西就好多迷思要破解哦，
对，
也不是迷思，就是
应该是说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状况，嗯，那每个人会以为自己，嗯，只有自己这样才是对的，嗯，我觉得上一代的长辈很喜欢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框架别人，
对，
而且他们如果又生比较多的话觉得就是这样子，
对，
可其实我觉得
而且他们没有跟上新时代的进步，他们没有吸收新知识，哦，他们就会一直用很老的东西来跟你讲，
欸，我们有一天会不会也变那样，
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一直跟上时代啊，
对啊，这样好累，哦，
我们现在还算走在很前面的老人家，欸，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光是从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怀孕的时候台湾人很多都叫孕妇不要动，
对，啊，
但其实你一直推动我觉得这件事情嘛，你自己那么爱运动，
就是怀孕的时候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需要的只是过得更健康一点，
欸，那如果你的孕妇来找你然后他们本身没有运动习惯，你会逼迫他们说你现在给我每个礼拜至少运动一次这样子吗？像健身教练一样，
你看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会逼迫别人的人吗？
我觉得你私底下是，但是我觉得你在整间一定不是。
对对我私底下
我对你的了解，
我私底下当然是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私底下就站在，我就把鞋脱，我等着美乐你拿拖鞋给我，啊，
真的
等着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私底下就是一个公主病，欸，有一点对不对？有一点，
因为你就习惯人家服侍你啊，你前夫服侍你那么久。大家如果不知道他跟前夫的故事可以去听前面那一集哦。
而且小时候家里也是就是因为我是单亲嘛，嗯，所以小时候我姑就是很怕我受伤，所以就是
就一直对你很好，
日常的事情都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嗯嗯，就真的把我养成一个白痴，
蛮显然你就 找到人照顾你
而且我也私底下很开玩笑说我的最大的强项就是指派人去做他该做的事，
嗯，可是
我在整
间
不
会，
因为我觉得在整间是医师，你不能用你的权威去压迫别人，
可是这是一个对他健康的建议啊，嗯，
但是健康应该是身心全部包在一起，如果他现在的状态比如说他孕吐或是他的状态他就没办法去运动，你又给他很多压力的话，哦，其实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你要倡导一些理念的时候，嗯，有时候好像不能一对一的在整间这个情境，
哦，
可能要靠，
哦 okay，
比如说我们 podcast 啊或者文章啊，嗯，或者我之后推的线上课程啊，嗯，就是别的管道让他吸收到，嗯，就好像你要跟一个人推女性主义或女性的意识或者性别平权，你一直，嗯，当面一直变好像变成在指责他哦， oh， 对，然后说我当面好像用医师的权力就是压迫他，uh-huh， 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在整间，
欸，可是我觉得医师的权力有时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东西啊，因为像大家都很听医生的话啊，有时候你看哦，像 拿小孩子来举例好了，就小孩子在家常不乖，爸爸讲也没用，妈妈讲也没用，谁讲也没用，去学校哇超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都好、哦、嗯，所以一样啊，你在医院、
我比较倾向就是说，如果这个女性很想运动，然后她的周遭的人不愿意、嗯、哦，我会在整间就是这个时候才会运用权威的力量跟他说这是可以什么等等的、
oh, OKOK、okay, okay, okay.
对，
你反正讲给其他人听，
讲给其他人听、嗯、或是这个人他 有所质疑的时候、嗯、我就可以破解他的迷思，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完全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态、嗯、我就不会逼迫他。那我觉得现在也很好，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已经知道了运动是好的、嗯、那他可能比较疑惑的是我可不可以，我的特殊的状况我可不可以、嗯、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欸，我以前流产过可不可以啊，
对，我觉得很多人会真的很怕运动以后
或者我高龄可不可以啊、
哦、对对对对对，我被跑一跑然后我就开了。
那你以前你怀孕的时候有在运动吗？
没有，
那你
完全没有。
但是你会觉得怀孕不能运动吗？以前的观念
还好，我都还是东奔西跑啊，我都还是自己开车还要去帮前夫买早餐，忘记了。
啊、
我还是一样煮饭打扫家里啊、哦、就什么事情都还是做，但是我那时候就没有运动习惯，就是、哦、
是没有习惯了，不是觉得不行。
对我就一直没有运动习
惯。可是我觉得你在美国你看到孕妇都跟大家一样，自己其实这是社会文化、欸、
真的是很多人在慢跑啦，因为美国人本来就很喜欢慢跑，所以你其实你看到孕妇在慢跑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对
对对对，
不会像在台湾就是会有人讲说不要跑，孕妇不要跑会掉出来。
对啊，为什么会掉出来啊？到底下面有多松会掉出来？
对啊，而且
小孩那么大、欸、
而且以为生小孩这么容易啊。
而且你要光撑把你下面撑开让小孩投出来都已经那么困难了，你怎么会觉得这么困难的事情跑步跑一跑就办得到啊？
不知道欸。而且就是 拿特殊的状况嘛。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又很爱报那种特殊什么、哦、什么在马桶生小孩都不知道那种很特殊，那种就是子宫颈闭锁不全的特殊状态、嗯嗯嗯、去套在每个人身上、嗯、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要大家会理解整个怀孕孕产的知识、嗯、其实这也是性教育的一部分、
嗯嗯、我觉得 是，但是要越我觉得就慢慢来啦，就慢慢来啦，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去把这知识一起增加，
一起慢慢的吸收嘛，一起长大。
对啊，好，那你想要听我以前怎么减肥的吗？
其实我是听到我觉得哎、欸，我那时候跟美乐你是在捷运上聊到这个话题，因为你知道我们每次喝酒都会想说哎、嗯欸，我们可以分享什么。我想哇，你这个产后你这个减肥太励志了，为什么你都不在节目分享啊？你育儿的观念我觉得也很棒，你都不在节目分享。
因为我离婚事情还没讲完啊。讲三年多了，
讲三年多还没讲完。
好了，我来讲。因为其实我应该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我会想减肥呢？因为我那时候讲到说我人生的高峰但是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嗯、然后为什么我想减肥是有一天我已经胖到哦，我就是进了衣物间，就美国房子比较大所以都会有一间叫衣物间，里面就放你所有的衣服，然后我就进去那个房间以后呢，我就把我以前怀孕的那件孕妇的裤子拿起来穿。你知道孕妇裤就是它的它，当然它没有做腰，
它
上面
是
一块布，对，
很舒服。
然后就把那件拿起来穿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舒服、哦。然后你知道，
欸、天哪，这样恐怖哎、欸！你要这裤子应该马上丢掉哎、欸！
我就把它穿，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想说，如果可以还要再生第二个嘛。
哦，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啊，所以我那个裤子那些我都没有，我都没有丢。哎、
欸，你现在有没有想要回到过去给自己一巴掌？
没有没有。然后我就在那个 moment， 我在那个 moment。我就心想说哇这穿起来好舒服的时候，我就有点得了，心想说天哪天哪，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怎么会觉得我穿孕妇裤
很
舒
服，
我说我就想说 那我现在不是跟我怀孕的时候一样胖吗？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当头棒喝，然后就在那个、
欸、你自己的小剧场都自带 BGM 耶、欸
我想说天哪我的人生就要这样子了吗？有点恐怖，我再怎么样我也曾经是一个美少女啊，我怎么已经把自己搞成就是什么都不 care， 然后整天去弄小孩，然后心情也没有多好，然后就是对自己外在开始很不 care， 我就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运动。然后我一开始做的运动就是前几年不是很流行那个郑多燕吗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想说我要去外面运动、啊、就现在
还要照顾女儿、
啊、而且要弄啊，对，还要弄小孩啊，所以我郑多燕就只有30分钟嘛，他一段就是30分钟，我想说那我就每天做30分钟，就是可能我女儿睡觉的
时候。
那时候
是 YouTube 吗？
我就从 YouTube 上看啊、哦、我就拿着平板然后 YouTube 放，然后就跟着他运动，就 一天半小时，然后慢慢慢慢当你有感受到自己有在运动有一点明显的效果的时候，你就会有 动力要持续下去。嗯嗯嗯，对。然后所以后来是我女儿又再大一点点，差不多三四岁开始，我就去外面的那个就美国的 YMCA
就跳有氧那种。
我一开始做的是有氧运动，一起跟老师跳顺吧。
可是那如果肢体不协调人怎么办？
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我跟你说他们那个班都超大，都大概会有100人、哦、
有啦，我以前参加过啊，加州卡峰尼亚那种大班的。
对，然后呢你就会越跳就会觉得哎、欸，其实因为你知道运动会产生那个叫做什么
多巴胺、啊、
对吗？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嗯、
对对，真的是会。
那一方面又是一边运动觉得很开心，一边我又不想待在家嘛、哦、就是那个时候的场景
是
那样。
可是那个时候我女儿在哪里呢？
他那个时候开始去送一些 daycare、嗯、所以我可能会有半天的
就是有喘息的空间。
对
对
对,
對, 對。
然后你知道美国的 YMCA 很好，他们有可以放小孩的地方、啊、然后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哥哥姐姐会陪小孩的那种 哦。
我懂，
他不是只是把小孩放在一个空间你就丢在那边、嗯、所以你就会很放心。然后就先跟我女儿讲，好，妈妈这个上课就是一个小时，你就在那边玩一个小时，然后有时候还会遇到他的朋友什么，所以他就很愿意待在那里、嗯、所以我就慢慢从先做有氧运动，然后后来就增加一些上肌力的课，嗯嗯，什么核心的课啊、嗯、或者是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嗯、然后就慢慢从可能
body pump 啊之类的嘛，
对对之类。他们还有一种叫 bootcamp 那个我觉得是最累的，可他就是很多关，他就是那个老师就是60分钟里面你就很多关，然后这一关可能是 TRX， 然后下一关可能是你要
又比较不会无聊
举什么东西，就一关一关一关，然后就是可能七八关哦，你要去轮流，然后可能其中也有包含你要去跑整个、
欸、可是一开始很累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会放弃不想去了？很多人是这样、欸、就是一开始这样子前面几次不错、嗯、可是上了一两次很累很酸就不去了。
哦，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 我被他激励到，因为我就是可能我们都开始中年人，然后都当爸爸妈妈以后，大家都会开始觉得哦，这个身材不行，我们要开始运动、哦、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些朋友跟你们一起激励是不错 的。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我好享受我现在每天运动身体很酸痛的感觉、哦、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句话很棒哎、欸，因为这会很酸，然后可是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酸你就会
肌肉在长大，
对对对对对对，
脂肪在燃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前夫让我一直要逃避那个家里，所以你知道我后来我一个礼拜七天，我有五天我都会去出门上课哦，然后
就
上课
是
各样不同的课，
报一个就可以吃到饱啊，
但他就是付每个月的月费哦，所以你要上什么课你就去，嗯，然后就是变成我每一个礼拜至少会上五个小时以上课
哦。那吃呢？
哦，吃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跟他拼了，我就先不吃淀粉
哦。那其实这样会晕，很晕耶、欸、
不会啊，不会、哦、可是我的肉跟菜要吃很多、哦、嗯所以我觉得
啊，那时候喝酒吗？
照喝啊
哦，酒就是你的淀粉 啊。
我跟你说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要太去克制一些你想吃的东西、
哦、对，真的那都是暂时的，
欲望是会反噬的，
绝对会。你看你看我每次要备赛前我就不能跟美乐妮预约，然后备赛完就来预约的时候
赶快喝酒，
被美乐妮都把美乐妮吓到，吃超多，
很夸张，而且那个菜一来然后呼就马上开始拿开始啃，我说我要拍照
很像小孩子
对，
我吃东西的时候很像小朋友，
我就说我女儿都会等我先拍照、哦、为什么不等？
所以真你看不能短时间，可是我因为我要比赛没办法，就差那一两公斤、
哦、
我就差那一两公斤、
哦、okay,
对
对 对。但因为我那时候我会把它变成一个生活的习惯，
讲得很好，就是你把它改变生活作息，
对，然后
就是整个人就是现在的节奏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观念你自己要先调整，你不要觉得我要在一个短期之内瘦多少公斤，
对，绝对
没
有没
有，或者是你就觉得啊，我都不能，我现在都不能吃蛋糕，我现在都不能喝珍奶，没有，我就是每个月我会给自己一天，我就一样，还是我想吃蛋糕我就去买蛋糕吃，然后就尽量不要两天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尽力去做，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因为所以你讲很好，就是运动饮食还要调整心态，
对啊，我觉得
心态真的很重要，
当它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就愿意去一直做它，
就变得弹性嘛。
而且我并没有因为我不吃什么东西我就会觉得很痛苦、嗯、因为我还是可以吃，像炸鸡我还是照吃、欸
哦、炸的，
因为它就是肉啊，
对，
我就觉得 OK 这是肉，
但是不要说每一个肉都是炸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我生菜的量，其实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吃生菜、嗯、所以其实我生菜的量吃很多，我觉得你就把它变成你的身体的一个
融入习
惯，你才有办法持久。所以大概其实这样子，我维持真的一年以后，我就是那一整年我就瘦10公斤、哦、 就很多，
超赞。
而且因为我一边有在做有氧，一边有在做一些肌力嘛，我那时候身材超好欸，连那个腹肌都快出来了。
不约可惜。
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约，而且那没办法，那时候还没离婚，那我就觉得啊，好空有这副好 body。
对，会这样子欸。
对啊，
开始就会有点为什么我要被这样人对待。
对啊，我说现在用到我的男人多幸运啊。只可惜我还卡在还没离婚，
真的。
所以我离完婚，很多人都说我变超美，是因为我那时候我也很瘦哦。对啊，
而且都是靠健康的瘦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同时有在调整心态，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负能量的来源已经斩断了。
没错，我整个人就是亮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观念你要先有，因为像其实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会靠着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
对，或是一些偏方，
对，就是不管你去乱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是在短时间里面急速减肥。我觉得那都只会是一时的，对啊，
对，
那都只会是一时的，
只是一时的，
对。
然后有时候还会把身体搞坏，
对啊，
因为你身体，如果你极端的饥饿，你身体就会觉得我随时会吃不到东西，所以那个反弹的时候，身体的吸收会变得很好，这是真的，
对，就是反噬嘛，
反噬。然后或是我觉得女生就是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时间流行什么东西都要过水，都不能有油，
就蔡依林带起来的，
那样子很容易身体的荷尔蒙会失衡。
可是因为他是艺人，你要想，因为他是艺人，他必须要站在荧光幕前，所以他想要他那么瘦，但是我们不需要啊，就是那太极端
了。对，而且那严重会干眼症，我朋友就有干眼症，因为他太不油了，所以维生素 A 都没办法吸收。
而且大家你们知道干眼症是不可逆的东西吗？你身体就坏掉了，
而且有时候又造成月经失调，所以我觉得女性在慢慢在减重的过程中真的不适合采用太激烈的手段。
对啊，
应该就是我觉得运动饮食跟调整心态，这当然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就一步一步慢慢做。
对，
但产后其实没有特殊性啦，其实产后就是一样，只是变成你还会有很多事情要把你的时间 分掉。
对，我觉得必须要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坚持有一个时间你要留给
你
自己，你
不要有罪恶感。你一开始会不会有罪恶感？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罪恶感啊，我一开始就是只是觉得很烦，因为你知道连我在家里就是看 YouTube 跳30分钟，我女儿都常常来扒在我身上，然后比如说我要趴在地上做一些那个什么伏地挺身的那种姿势的时候，她就会坐在我背上，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呐喊说为什么我只是想要好好运动这么难。我一点都没有罪恶感，我超想把她关在门外。
我觉得这样就对了，因为本来就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才能照顾小孩子，
因为我已经有觉悟了，我都把那牛仔裤穿起来。我是有觉悟之下来做这件事情的。
我懂，不是跟风，你是发自内心的要开始做了。
对对对 对，
而且我觉得你问心无愧，你对你女儿已经付出很多了。
对啊，24小时、欸，我说我24小时都在顾你，你就给妈妈30分钟，到底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她就还在妈妈妈妈，然后就好好玩哦，她就马上跳到我背上。哎，你知道当妈妈多辛苦。所以妈妈很难减肥啊。
对啊，并不是说好像生完身体就变化没办法减了，不是，是你要打很，
对，
你的打怪变得比较多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妈妈还是要留时间给自己。
而且如果这时候另一半不支持就更烦啊。
对啊，那如果你在产间啊看到有那种态度很差的老公，我就可能觉得他是会嫌弃老婆的身材的那一种，你会瞪他吗？
我就都不看他欸。
没办法，你在整间太和蔼了，你也不会做出什么太激烈性的动作。
对，而且因为你其实跟他们不熟，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先生太 over 或者说不准他运动或讲一些话的话，我就跟他说现在不是你怀孕，就是我才会这样讲，但都淡淡的。对，
哇塞，他们要，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比例比较少了，因为我觉得他不知道在家是怎么互动的，可是在整间比较不敢放肆，
因为他会有形象的问题。
但是其实怀孕，老婆怀孕，大部分的先生也会跟着一起胖啊。
为什么？
可能就是变成说太太想吃什么就一起吃啊，那可能 maybe 压力也比较大吧，所以确实很多人就是会，就是伴侣会一起，如果感情好状会一起胖或一起瘦。那如果你发现太太在妊娠糖尿病在控制，很多先生的三高都改善啦。就你，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乱吃，一个人吃健康嘛。
所以其实可以两个人一起运动，对不对？
本来就是，我最喜欢就是夫妻一起一对二的上课因为这样就是互相激励，然后也比较不会说，但是也要怕说其中一个人说我们不去了，然后两个又一直都不去，要看个性，看个性
所以其实跟伴侣一起运动是一件很好的
事情，我觉得蛮好的，
床上运动那种好不好？我也喜欢那种一起运动啊。
可是那个可能前后会吃很多东西。因为把 小暖私隐欲啊。
真的真的，吃饱饱的时候做，会吐好不好，被折起来的时候。
但是饿不行，饿不行。饿你有办法？
饿我可以啊，但我肚子会一直发出声音。赶快转，赶快转，赶快
转！那也太多种声，太多种声音了吧？
有时候肚子就咕噜，对方就说你饿了吗？我就赶快转，赶快吃，快点，快点！
所以我觉得一起同步，其实怀孕的过程中伴侣同步很重要。
哦，真的很重要。
对啊，就是啊，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因为我的伴侣都不跟我同步啊。對，
所以最后才会越走越远
啊。对啊，有在听的人哈，对，真的耶，你要跟太太一起保持一个，我觉得要一个很正向的关系，
就是现在我们的家庭有一个怀孕这件事，然后太太要更健康，所以就一起健康。
对，
那这个健康可能包括饮食啊、运动啊、产检的项目啊、跟心态的健康，以及我们怎么正向的健康的沟通，因为你生完小孩就需要沟通嘛。
对啊，讲到沟通这件事情，差一个话好了，我觉得就是台湾直男啊，就是 default 就是一个不沟通的人种，所以才会造就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很难，就是说可是市面上出很多沟通学或者是关系的书，又还是都女生买啊。
对啊，
真的需要的人又不会去看呢、
啊。对啊，就他们如果没有这个自觉，然后没有办法有回应的话，其实沟通这件事情就很难成立啊。
对啊，
好，这只是题外话。
因为沟通应该是打乒乓球嘛，不是打壁球啊。
对啊，
不是在那边自己打啊。对啊，
是啊。好，哦，我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说就是不管是产妇或者是这个家庭，其实都是要有健康，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当然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台湾的东西又好吃，然后又加上我女儿比较大，然后我自己开始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就是杂事比较多，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维持那样子的运动的习惯。
可是你现在还是有在运动啊。
对，所以我现在是维持一周两次，而且还是一样是做比较激励的那种训练。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这件事情吗？因为我就会觉得
做完比较持久。
就当然的，
这维持比较久的姿势。
对，就除了这个，但是你要拉长远来想，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就会觉得只要是我的身体好，我才有办法照顾我女儿，因为是或者是我女儿大了以后，我要身体好，她才不用花费很多的力气来照顾我。
哦，好感人哦。其实就算没有单亲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是一样的，
因为女性的平均余命比较久。
对
对，
对啊，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照顾好，你才能减轻你身边的人的负担。
我家里长辈人运动也是这样。他也是怕就是万一跌倒骨折会给我带来麻烦。
对啊，你要想骨折，为什么你的骨头本来越来越老，它就会越来越脆弱，但是如果你的肌肉量是够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撑住你的身体的。
你有做重训，骨质也不会那么容易疏松啊。
对啊，这些都相辅相成的。
尤其是我觉得生产过的女性更重要，因为你生产的过程中为了要哺乳啊，或者是把钙给小朋友，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几率有可能是更高的。那再加上你怀孕的脊椎啊又被压迫啊，角度啊等等的，其实更需要好好把自己照顾好。
你看怀孕真的对女生很伤啊，
真的
就是整个一个大破坏。然后大破坏之后，你有没有办法
再，你又花打掉重练，真的很辛苦。
然后有的下来生两胎生三胎，
好可怕。
就是整个大破坏两次三次啊。太辛苦了啦，
苦了，
大家不要生了。然后我就我没生意，
不会，不至于啦，不至于。
没生意了，好可怜哦。好，运动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没有分年龄，没有分年纪，或者是甚至是也没有分身份。呜呜身为一个妇产科医师，他一直致力于推广怀孕你还是可以做运动，然后呢他现在要直接把这些观念系统化的整理成一个线上课程，这课程呢集结了很多其他专业的人士，然后要一起推出专门给怀孕妈妈的线上宝典。耶，
就是
我们让乌来讲，
就是我为了避免我失业之后还是有一个收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课程，叫做全方位好孕身心知识课，陪伴妈妈从备孕孕期到产后成为更自信的家长。那除了整个孕期系统化的知识之外，刚刚美乐也提到我们有找很多跨界的合作，包括有资深的孕妇运动的教练，他会带我没有运动，或者说我在家现在也不流行郑多燕啦，那我想要做什么，他有设计一套你完全没有底子也没关系的弹力带运动。
哦，弹力带我告诉你说简单，它其实
很
难，
真的。有时候比背杠还难呢，因为你要控制身体，可是其实怀孕就是需要更好的身体控制，你才不会弯腰驼背嘛，你抱小孩才不会闪到腰嘛。然后再来呢有泌乳顾问，我跟你讲
那很重要，
准备泌乳顾问呢我也知识大 增欸，倍增，因为我没有怀孕过嘛，我没有生，没有哺乳过嘛，当然我有接触过很多乳腺炎啊妈妈等等，但是更细腻的知识，这个泌乳顾问真的是让我就是知识倍增，包括手挤奶啊，乳什么时候会发奶啊，然后破解一些喂奶的迷思，而且这个泌乳顾问秀玲我真的很喜欢她，是她不会说哦你一定要喂母奶，他这里是身为泌乳顾问，有些人就很强迫的说，所以你每个人都要喂母奶，一定要亲喂。他不会，他会借由这门课去分享知识，让你选择你最适合的补喂的方式。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没奶，
对，
你一直逼他，让他逼的压力那么大，
或是他小孩就不爱吸，他就喜欢喝奶瓶。
对对对，
其实每个人状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然后会有很多示范，你怎么安抚新生儿，怎么抱新生儿啊，我觉得很实用。再来呢，最后呢，我们
哎，等一下，我先插嘴一下，泌乳师，我觉得乌藻这个真的很棒，为什么？什么呢？因为很多尤其是第一胎没有经验的爸爸妈妈们，他们会为了怀孕做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功课，非常非常的准备，但是他们所有的准备只会做到生产那一刻。
哦，对对对对，
就停止了，
就停止了，
就停止了。他就觉得
没有人提醒
我做足工作了，我已经知道生小孩是什么状况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最大的恐惧是生产
啊，
但是你不知道更大的恐惧是来自于小孩生出来以后，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当时我生完小孩，我当时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尤其我又在美国，我又没有月子中心，我又没有什么，就是我妈飞来帮我而已。然后你知道我生完过几天，那个奶就胀到跟石头一样硬邦邦，然后我痛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讲一句话，就说妈你怎么都不跟我说胀奶那么痛，然后我妈就说三几年前的事情我早忘光了，我哪知道啊。所以就是你很多东西就会变成你遇到了，我才刚刚去 Google 说这要怎么解决、欸。如果你可以在
事前做准备，
对对，事前你就已经预知道你可能会
有这种状况。而且说实在，比起生产，喂奶真的更需要做准备，因为生产其实有医师在，
对，
你在医院，
但是你后来你是一个人在家、欸，
真的，
你就是一个人在家，
没有，你是两个人，只是另一个人是给
废物，废物，废物。
对，所以就是，所以这堂课其实线上课好处是你可以在产前跟着你的伴侣一起看，
对对。
然后最后我还找了节目的老朋友石立新伴侣智商，
立新心理师，他也有来我们节目讲过，
啊、
就是在讲那个什么焦虑依附、逃避依附的
那
一位。
那这种依附是在
声音好好听，
生产后
而且很帅。
生产
还没讲完，
对，大家为了看他的帅脸，就要买这个课。
对对对对对，
而且温柔，
对，讲话好温柔。
他比较温柔还是我比较温柔？
但他。哇，你看，因为我没有看过整间的你，所以
但是你看那个线上课程的照片，你很温柔，是不是？
我昨天跟乌乌说，哎、欸，你那线上课程那些照片呢、啊？我看了都一直噗嗤，
很温柔，是不是？
太温柔，
温柔就好，不要加慈祥，好不好？也不是老奶奶，
有啊，你有慈祥的感觉、啊，
真的哈、
哦，有啊，这样让孕那产妇
比较安心，
对对对，看得很安心。
对，那伴侣諮商为什么把他拉进这门课？因为真的生完之后会需要很多的沟，其实怀孕备孕就需要了，
需要
备孕如果不顺利，要怎么去沟通跟化解彼此的焦虑？
对，
怀孕的时候要怎么去选择产检项目、月子中心还是生产的地点？
而且你身为一个伴侣，你要怎么去支持你的太太？
对对对，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里面有给伴侣一些公式跟金句，你如果不知道，就是先照本宣科就好了。
对，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有可能你太太想要离婚的念头就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萌生。
哦，真的有可能。
Just like me，
就没有同步啊。其实简单讲就是没有同步。
啊、
沟通的目的就是同步，不一定、同步不一定我们要全部都一样。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可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正向沟通，彼此可以哦。OK， 就彼此退让的方式。那这个其实我也是获益良多，
因为你也，
我也是不沟通的，我也是不沟通的。
算了，我们是喝酒在讲。
如果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哈有订阅制的话，就直接把我们喝酒的，
我们就可以
就 live podcast， 你知道？
超好听，
超好听，
私下
超好听。
好，我们讲正式，
所以我们有好几个呜呜。在线上课程屋是很专业知识的，而且以及我觉得准备这门课真的也让我自己，我跟你讲，在整间那阵子都看，就是看着看超认真，因为我现在就在练习我在荧幕前我要怎么解释。
哦，对对，
怎么样讲得更清楚？因为你有时候讲不清楚，其实病人会更迷惘。
而且其实你如果在诊间，病人可以问你，你就可以再回答。哦、
对，
但是你现在不行，
所以你要一直想，他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什么地方想不懂。哦，你很理解，你也可以做线上课程了，教大家怎么离婚。
算了啦，他们就先听节目好了。我这么懒，
教大家怎么约炮呢？也很难。
对啊，
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变化，
实战教学啊、
很多实战、对，所以为了要让这个课程更适合大家，其实这种事。 事前做了很多准备，那我也蛮感谢学子的，
一定要、嗯、一定要，我觉得这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有办法弄成这么系统化的，然后又很完整。
我有必要这么勤劳吗？
没办法，你有使命在啊、嗯、好啦，我们做 podcast 的人都是这样，都是有一些使命在，
使命是不是，
我们才会想，因为我们想要宣扬我们脑袋里面的东西啊，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嗯好，所以我会把这个课程的相关连结，然后就放在节目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哦。
对，然后 越早购买越便宜哦。
对，加油哦，大家哦，这个欢迎推荐给你身边怀孕的亲朋好友。如果你自己已经没有要再怀孕了，或者是你现在又不小心怀孕了，都可以去上这个课。然后你知道，怀孕毕竟已经没有回头路，然后未来就是只有一个产字，所以呢，身为嗯，好朋友，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怀孕的话，尽量给他支持，或者是你的亲戚什么的。
你想要直接，就是说你想要直接送他什么，也可以买这个课程。
对呀、啊，就是你让他在这一段很惨的开始的路，可以好过一点啦。
很惨是你说的，
对呀、啊，
可以有知识的陪伴，
对对对，
可以有专业的陪伴。
我觉得很多东西先知道，真的就会好非常多。
对，
会好非常多。好、哦，今天谢谢乌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大家赶快去买他的课程，你就可以看到很温柔慈祥的。跟平常节目上不一样的人，
对的人
不一样，对不对？
嗯，当然不一样啊，
对
啊，不会要嘻嘻哈哈的嘛。
哦，这倒是，你就可以看到很专业的呜呜啦，
真的。
好 ，OK， 好、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是有 Apple Podcast 在听，也欢迎给我五颗星星。那欢迎就是用私分粉圈爱的 IG， 每天都在上面随时跟大家聊天。好，最后如果觉得节目很棒的话，也欢迎用实际行动抖内。谢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次见，谢谢呜呜，拜拜。